这个信仰的概念显示在整本圣经当中，显示在福音书里面，显示在很多新约的书卷，比如说保罗写的罗马书，保罗写的加拉太书，那也显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本书，有一个圣经的学者把他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的研经手册的书名叫做问题重重，后面的哥林多前书自学研经。所以呢，我想啊，这是一个大家不太爱读的经卷。我不记得13年来我们教会中文堂有没有讲过这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读这本书好像会打击我们的士气，也可能会打击对我们对教会的信心。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存着平常心来看待，教会本来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所以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有了新生命。但是呢，这个新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新生命的表现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的新生命呢还在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的新生命还在建构当中，还没有完全。那么一群还在建构中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教会也一样的 under construction， 所以教会不完全，所以教会有问题，甚至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有时候不是不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自己的问题，在神的恩典当中成长，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讨神喜悦。所以我们不用规避教会有问题，正如我们不用规避读哥林多前书，包括哥林多后书一样。那么前书也好，后书也好，其实都记载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不只是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当中也会发生。书信中的问题也没有涵盖教会全部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哥林多读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得到见解，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面对问题，得到见解，在其中更加的成长。那么在面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记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当中呢有纷争，甚至呢有可能导致结党。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读18节读起，17节那里保罗提到基督差他传福音，传的福音是基督十架的福音。然后在23节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在这里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所宣告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正如我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一样，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么这个信仰的核心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含义跟应用。第一个，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所传福音的核心。第二个，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第三个，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一生效法的典范。首先保罗说他奉差派是为了传福音，而他所传福音的内容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不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传福音的中心，也是当时使徒所传福音的中心。经过2000年来，不管时代怎么改变，不管人接受或不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永远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其实在当代，十字架的福音，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十字架的福音就是一个不容易，不能够被接受和理解的道理。所以才会有人说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希腊人是愚拙的。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呢，人面对生命的困境，而生命困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人无能，人无能解决自己生命各样的问题，人无能解决自己道德上的困境，人永远活在一个知道应该行善却行不出来的无能的压力当中。 而且人随着年龄越长，你们都应该都同意，人随着年龄越长，知和行的差距越大。人有自我实现的无能，人有生命没有方向而陷入迷茫的无能，人有时候为自己规划人生目标，但是因为做不到就陷入在挣扎的无能当中。人在面对生命的困难的时候，包括自然的、人为的、家庭的、工作的，固然感到无力解决。人在生活表面看起来平顺没有困难的时候，仍然活在内在的无力感当中。所以人需要面对的是生命的无能，人更需要面对的是生与死亡的困境跟无能。所以能力成为人内在极大的需要。好像前一阵子的时候，暴风雪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能力扩大点，用 power 这个字来讲，前一阵的暴风雪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察觉到没有 power 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千百年来，无数的宗教哲学为了要解决人缺乏能力的困境，在初世纪的时候，地中海沿岸有两个重要的思潮，犹太人要神迹，这个自古被神拣选的民族，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好像从神迹上，他们已经变成从神迹上找到经历能力的凭据，或者是找到觉得自己有神保守的安全感。所以耶稣行，但是耶稣出来行神迹，然后犹太宗教领袖不认可耶稣的神迹，因为觉得他不够格，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可是你注意到福音书，同时耶稣又、他们又不断地向耶稣说，行一个神迹给我看，行一个神迹给我看，行一个真正的神迹给我看。所以耶稣就委婉地告诉他们说，真正的神迹是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正是用来预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要表面的看得见的神迹才能肯定能力的来源的现象，其实我觉得在今天也很普遍。在不同社会的当中所建立的新兴宗教是以神迹来吸引人，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小心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对神迹的高举上。那么另外一个思潮来自希腊人，希腊人的思想当中强调能力来自智慧，你有了智慧你就有能力。这个智慧显示在哪里呢？显示在丰富的知识。显示在哪里呢？显示在理性的思维，显示在优雅而有震撼力的辩护能力跟表达，好像格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辨识。这样的表现呢，希腊人认为才有智慧，而这样的智慧的表现呢，才有能力。而这个情况不只是在2000年前是这样，这个情况也反映在两三百年以来的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发展到后来，在19世纪的时候发展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认为理性是解决人类文明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要理性发展到极致，人类就可以进入理想国，就是所谓的乌托邦。所以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有一个概念说20世纪呢，当理性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呢，人类一定会进入理想世界的状态。结果这一个概念呢，在进入20世纪20年内就被两次世界大战给摧毁了。那么到了20世纪末呢，类似的概念又复活了，而且呢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叫科技的能力。你看无数的电影 Avenger Justice League 的电影，多少都有这种概念。那刚刚过世的大科学家霍金也有这种概念。但是在进入21世纪不用20年，第一年2001年，这一个概念就被911攻击跟后来的恐怖攻击给打碎了。这些能力、智慧、科技真的能够解决人类的困境吗？真的能够提供人类真正人所需要的能力吗？或者所解决的只是表面的困境，而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所以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主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才是彻底解决人困境的能力资源。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却被犹太人和希腊人看为绊脚石， 看为软弱。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不同于世俗的解决之道。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表面上所呈现的看起来是软弱，因为你看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不抵抗，在审判的时候不辩护，哪有人这个样子面对挑战的？这是软弱。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所等候的君王怎么可能这么软弱呢？如果他这么软弱，我们还能靠他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吗？然后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鞭打，他被羞辱，居然还在这种状况当中祷告求神饶恕伤害他的人。希腊人说这是愚蠢，这也是软弱。所以保罗说耶稣的十字架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希腊人看为是愚拙的，可是保罗却强调真正的大能正是显在这个世界看为软弱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一定不容易被理解，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当时被看为软弱跟愚拙，在今天也一样被看为软弱跟愚拙。不止在今天被看为软弱跟愚拙，有时候甚至连基督徒都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软弱的。但是神真正的大能和智慧就显示在这里，神真正的大能和智慧在这当中才会完全的彰显出来。因此从基督十字架的软弱才能带出能力，不只指的是软弱带来复活，好像我们刚刚经过的复活节，更是十字架的软弱才能够彻底真正的改变我们，解决我们生命的困境。所以当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我们要不耻于传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敢于在今天传扬福音的真理。这是这个世界的智慧所不能理解，所以为愚拙的，但是神的智慧和大能在这样的愚拙当中才会真正的显示出来。所以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有从神来的勇气，敢于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忠于神的托付，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其次第二点我要讲的，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验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得救的途径，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得着救恩完全的途径，的完全的途径。这个世界呢，有一种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你一定要付代价。同样的，如果你想要得到拯救，你也需要付代价。这句话有没有矛盾？这句话其实是有矛盾的。所以所有的宗教跟哲学在解决人的问题，寻求人的解脱之道的时候，想的都是我一定要付出什么代价。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代价是你有那个本事找到一些咒语或真言，或是打一个大手印。有一些呢是财务奉献累积功德，这个在当代的佛教叫做种福田。那么有一些理想性的宗教强调的是行善，或者是不断的行善，做越多 credit 越高，还可以累进的。这样的宗教对这个社会，对社会有没有影响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承认它对社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可是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它带来的是强者占优势。如果你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当中，你比别人有钱，你可能比别人更有条件行善，所以你比别人累积的功德更高。如果你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背景当中，你要累积功德，你就比别人辛苦很多。财富的强者是如此。这种概念还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如果你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受到好的教育，你比较容易有好的行为，你比较容易行善。如果你生在一个家庭没有能力带给你良好的教育，我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教父》啊？那你在那当中，你看到你在那里面，你在那样的家庭当中成长，然后你很容易在生活当中你是自私自利，甚至是行恶为理所当然。甚至呢，像那个教父里面的那个小儿子，他想要脱离这样的环境，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得回到 那样的情况当中。同样的，道德背景上面的强者跟弱者也一样显示出强者占优势。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还不习惯这个控制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功德和优势得到拯救的，相对而言，你的经历和成就就带给你一种危险，那种危险是骄傲。我们在行善达到相当的成果的时候，随之而来最大的危险就是骄傲。骄傲是我们从一点点良善的成果堕落的最大的根源。可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得救，我们不能靠秘法得救，我们不能靠奉献得救，我们甚至不能靠行善而得救。因为人靠自己努力所获知的这些，人靠自己努力所获知的这些成果，离神真正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我们会说不会啊，社会上有些人的善行是让我们很佩服的，对，没有错，这是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要看的问题是标准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开车在二号路上，你会看到一栋建筑，你会看到一栋建筑，你们都知道这栋建筑是摩门教的建筑。如果你在二号路上开的话，你看到路的另外一头一个教堂，这个摩门教的建筑就比那个教堂要高很多。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那个摩门教的，或者到那外面，到了那下面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它更高，非常非常的华丽。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建筑好雄伟啊！那但是如果你知道 Hanscom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从那边坐飞机的，对不对？你从 Hanscom 坐飞机，然后呢起飞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那一栋楼，我找不到这种照片，就找一张回过头来像看 Hanscom 的机场的那个状况。你看那一栋楼，你就发现它远远的低在你的脚下，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了。如果你从人造卫星上来看呢，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看到。所以呢，哪一栋建筑高，哪栋建筑低，一点意义都没有。人间的善是相对的美善，固然有一些相对的价值跟意义，但是离神绝对的良善的标准还差很远。我们不能靠这个来赚取神的拯救。更根本的来讲，没有人能够赚取神的拯救，因为这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反过来来讲，保罗强调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牺牲，他为我们这些愿意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承担了我们因为罪而必须承受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得到生命的更新。那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拯救的作为本质上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神付出重价我们白白领受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功劳，我们有财富、有智慧、有能力、有成就的人固然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但是不是靠你的财富、智慧、能力。但是所谓没有智慧、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没有成就的人，只要愿意领受，白白的得到恩典。所以保罗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也就是按着世俗的标准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成就的不多。相反的，有智慧、有能力、有成就的，因为骄傲不愿意接受神救恩，以为要我白白的接受神的恩典，不能靠自己的成就，这多伤我的自尊心啊。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这样而拒绝神的救恩。反而是那些世俗看起来智慧不多、能力不多、尊贵不多，甚至被称为愚拙软弱的人，他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因为这是完全靠恩典的。那么这一点让我们学习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多么的有能力，我们是靠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完全靠恩典， 我们单单靠恩典。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第二方面提醒我们，我们要永远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永远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第三个，钉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神的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而言，是我们得到了救恩之后，这个信息的意义在于钉十字架的基督应该成为我们一生效法的榜样。我们需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的处境，甚至从整本哥林多书信，我说的是两本哥林多书信的处境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要写到这个信息呢？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也看看前面哥林多前书的内容，我们会同意我在开始的时候讲到哥林多教会正面对许多的问题。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纷争跟结党的问题，甚至因为这样他们有分裂的可能性。整本哥林多前书包括哥林多后书的内容告诉我们，这个充满了知识口才凡事富足的教会也充满了无数的问题。所以当保罗这个教会的创立者在写信为他们解决纷争的问题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保罗深刻的提到，保罗深刻的了解到这个信仰呢是化解教会纷争和分裂的根本的关键。在甚至我觉得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整本哥林多前书包括后书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个信息是整本哥林多前书后书解决这些教会问题的关键。解决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效法钉十字架的基督。解决教会的问题和解决个人信仰的问题在于效法钉十字架的基督，让基督钉十字架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学习跟操练的榜样。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救恩对我们的意义不只在于免除永恒的刑罚而已，不只在于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而已，积极的是在于救恩要带来生命的更新。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不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也无法真正的从生命的困境当中被释放出来。在救恩里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新生命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继续的依靠基督把新生命活出来。这个新的生命的表现有一个榜样，有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特别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一生效法的榜样，因为这是当教会有争端的时候解决争端的关键。进一步的，因为这是当教会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更进一步的，我们要说的是，活出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向这个世界传福音。我再强调一次，当基督徒能够活出那个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的福音。见证基督的福音不只在口传，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见证。在这个资讯流通的时代里面，我们得到了无数大量的信息，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对电脑上的、媒体上的、文字上的、口传上的信息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唯有当福音的信息从我们生命的流露当中表现出来，这样的信息才能够真正的使人信服。近来有一些不同的研究跟调查，这个调查的题目是为什么人不喜欢来到教会，或者对西方人而言，那个调查的焦点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离开教会。常常出现的是有人认为基督徒或教会的领袖伪善， 伪善。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伪善，这给我们提一个，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这个传播发达的时代，在这个大量的信息流传的时代，在这个 fake news 这个字呢不断的被人使用的这一个时代，如果基督徒不能够将基督十字架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只用口说，不能够真正让人信服基督。我们不能只能说不能行，我们更不能够表里不一，因为这样无法使人认识真理，领受救恩。因此不管是面对教会的问题的解决，或者是能有能力的见证基督的福音，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追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见证跟定时的这样基督的样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而事实上这个功课的内涵非常非常的深刻，也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我前面讲到它非常非常的深刻跟丰富，所以这个值得我们一生好好的去思考挖掘，然后去实践。那在这里我们可以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处境，从圣经几处有代表性的经文当中今天简略的提到几点。首先，定十字架的基督的表现是谦卑。谦卑其实的意思不是老是觉得自己很差，什么都不是，这种叫做自卑，不是谦卑。对，而且呢，我们如果告诉别人说我不要这像我刚前面讲的那样子谦卑，在我们当中，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个不太实际。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来说，拿到博士学位的很多，工作有成果的很多，你看可以在异乡奋斗这么有成就的也很多，我们的能力智慧一点都不差，我怎么能够说自己是什么都不是呢？谦卑不是这样的意思，谦卑是我们这些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我们固然有能力有智慧，但是我们不以为这些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因为自己有能力有智慧，不因为这样子感到骄傲。谦卑也不是在那里认为是，也不是在那里争自己有多重要，因为我能力强，所以呢，我要争自己的地位，自己比别人的地位高，我要争我自己比别人更有分量，更有光彩。谦卑是愿意退让，愿意去做那些人所以为不重要的事情。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到，说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呢放弃了神的地位，没有放弃神性，是放弃神的地位，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让人看他是一个人，让人看他是一个奴仆。这一点我等一下会再讲到，受人的限制，甚至受人的轻视也不在意。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城区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30岁就当了 MIT 的教授，然后呢不到40岁就已经拿到 MIT 的 tenure。 你就知道成为 MIT 的终身教授有多么的困难。但是如果你到我们城区去，你看到他的是他在，你看到他就是他都是在，不只是不是不只是在礼拜天，礼拜五也是一样，他就是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服侍，他就是在那里默默的服侍，安静的服侍，他不以为自己是 MIT 的教授有多么的了不起，这是谦卑。谦卑带来的是什么呢？谦卑带来的是甘心服侍。好像马可福音指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卑微的仆人的形象，默默的服侍人，不抢光彩。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他行了神迹，行完神迹之后告诉别人说，不要张扬，不要张扬。他那背后好像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我的本意是要帮助你的，我的本意不是要来显扬名声的。这个形象在我在神区里面，我也看到我们的施工里面有很多的辅导，他们的年龄较长，他们信主的时间长，他们服侍的经历很丰富，但是他们在城里面就是默默的服侍。有一位弟兄，他从 陈居开始他就参与了。他做什么呢？他每周五忠心的在厨房做饭给别人吃。一开始的时候是只有他一个人做，后来呢人多了之后，他一面做还一面教这些年轻的学生做。我们母堂也有，我们每天母堂每星期天早上8点钟就有人在厨房里面忙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如果8点多我如果来到教会，然后我就会先下到地下室，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忙，在那里忙。另外一个在城区的弟兄，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认识，他开餐厅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有名，每个礼拜五都在厨房帮忙，还常常给年轻人夹菜。他们都是谦卑的仆人，他们都是默默而隐藏的服侍。有时候我们彼此勉励，我常常对他们说，我们一起学习把 spotlight 留给年轻人，我们默默的做仆人，我们默默的做他们的榜样，好像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一样。第三是舍己，愿意放下自己，不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倒空自己。一个钉十字架的生命是一个给予的生命，是一个为别人而活不为自己而活的生命。好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要追求恩赐，但是你们要追求让别人得好处的恩赐，你们不要追求那个使自己得光彩的恩赐。告诉别人说我会说方言，你会不会？你不会，你不会，可见我比你行。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舍己的生命是一个因为顺服神而为别人活不为自己而活的生命，是一个因为爱神而愿意爱人成全别人的生命。甚至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并且取了最卑微的死法，让谦卑舍己是他的表现。还有就是恩慈饶恕宽容，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受尽了人的反对逼迫，甚至被钉死，遭遇最苦的刑罚，受到无数在下面的人嘲笑。当他受到无数的人在下面嘲笑的时候，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不记得，也许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宗教学的学者，叫 Stephen Neal， 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耶稣基督跟穆罕默德的差别在哪里呢？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逼迫的时候，他的表现是饶恕跟宽容，但是当穆罕默德在麦加受迫害的时候，他的回应是10年后他带着军队从麦迪那回来把麦加征服。他的表现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应该成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对比。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因为一些恐怖攻击的缘故，对所有的穆斯林我们都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制暴，那你就发现我们不是在感化他们，我们不是在改变他们，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让穆斯林来感化跟改变我们，如果我们用感化跟改变这个字。最近我们教会在开始在关注缅因州的一对关怀索马利亚难民的白人夫妇，他们20几年前在那里，他们去那里做什么？他们去那里帮助很多的未婚妈妈，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堕胎，而且很有成果，那里的堕胎率大为减低。后来他说，这个部分好像不太需要做了，那我们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开始索马利亚的难民到了那缅因州的那个 city，所以他们在那里，他们就决定说，那我们转移一个方向，他们就在那里开始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关心他们。他们说，我几次有机会跟着城区的短宣队去到那里，他们说，听到他们讲，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要多久才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人信主，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爱他们，去向基督，去向他们见证神的爱，然后我们等候神自己向他们工作。而这一切在基督十字架的背后， 最根本的精神是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他说我对不起，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里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课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今天只能够先提出几点在这里。那最后我要提一个例子， Boston， 很多人知道有 Boston College， Boston College 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Boston College 每一年毕业前，他们的文理学院会从要毕业的毕业班当中选出一些学生，然后颁给他们一些荣誉，这个荣誉叫做 The Order of the Cross and Crown。不管我们将把它翻成十架与荣耀或十架与冠冕，这一个荣誉的内涵是荣耀的得着来自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甘心情愿的走为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谦卑舍己服侍饶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当中得到从神而来的奖赏跟称赞。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陷阱，是一个一味竞争贪求属世的荣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让我们学习敢于与人有别，让我们活化出基督十字架的生命，不只用口传扬，更是用生命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让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被人看到，被人领受，也让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更新他们，改变他们，让我们活出一个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生命状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自私，我们何等的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很容易在因为一点点的成就而骄傲。主啊，每一次当这样的状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看你在我们你在十字架上的榜样，让十字架的形象活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因此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让十字架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使你的荣耀，使你的福音可以被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